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要来讲傅鹏杰的我们要知道傅鹏杰是神国度里面的利率典章，神的国度是永远的，神的国华是永远的。如果你说你是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而这个爱子就是耶稣基督，爱就表明了他是一个遵守神诫命的，而这个诫命不是只有一个空幻抽象的这个爱，因为真正的爱它是表现在守神的诫命。所以神永远的国度里面他一定有永远的典章，而这个典章里面最后的就讲到了今天我们说的祝棚节。祝棚节在第23章的里面第一节33节，他首先说亚威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44节他又最后讲说，于是摩西将亚威的节期，这个节期用的是猪节期，传给以色列人。祝棚节是神的诫命，很清楚，不过这个诫命是透过摩西然后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作为金尊的祭司，这个祭司的国度再透过这个国度向全地的其他的民族，也就是一般的外邦人传讲神的这个国法。不过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以色列人他确实有区别，当作神只有拣选以色列人，所以呢，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从乌尔造出亚伯拉罕，带领他进入到迦南地，他们祖孙三代一直到雅各都在迦南地寄居，在寄居的生活的里面就好像祝棚的一样。因此祝棚节的里面他要告诉我们，要回想当时候他们祝棚的这一个日子，事实上就要回想他们当时候在埃及里面是当奴隶的，不自由的，没有家的，神把他救出来，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永恒的家，就是迦南地。迦南地所代表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固定的家，在为奴之地埃及没有家，然后过了约旦河在旷野的里面也没有家。圣经上说这个祝棚节就是要叫他们世世代代知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那个时候神使他们住在棚里面。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进入到迦南地之后有一个永恒的家，就是地上的家，他们就要去纪念他们曾经在流浪的时候没有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而神是如何来带领他们进入到现在的家。所以祝棚节的里面它含带着一种暂时性，它要隐含的一种奥秘的一个真理是永恒性。不过有很多人把这种所谓的一种节期把它当成一种所谓的是预表性，而不是真正的按照字面并且按照它的真意来传讲祝棚节，甚至说这个是给以色列人的。我们现在就是要针对这些事情要来详细的要来分明。不过首先我要来讲的就是就文学的架构来讲，从33节一直到44节它分成两大段彼此对称。第一大段就是从33节一直到38节，第二大段就是从39节到44节。第一大段33到38节里又可以分成 ABC， 第二段也可以分成 A1 B1 C1。 A 就是在第33节跟34节前面，他说 亚威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四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亚威面前守这节七日。要在亚威面前，这个原文是说七日是为亚威，这七日都属于亚威的，归亚威的，那不是说在亚威面前，那是属亚威的。他要对称的就是三十九节的 A， 你们收藏的地的出产，就从地从七月的十五日起，要守亚威的节七日。这个都是提到了十五日，是七月的十五日。多提到的这个七日说要归给亚威的，要守为节期。所以这个节期是七天的节期，这是第一个对称。不但这七日是归亚威的，而且你要在这七日里面要守这样的节期节庆。第二个 B 就是三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六节，这三十五节跟三十六节它对称的就是三十九节的 B 开始一直到四十三节，所以这个 B1 比较长，但 B1 呢比较短。 B 跟 B1 B 字的彼此对称呢，都是它第一个就谈到都是头一日，然后还谈到了第八日，不是第七日哦，是第八日。所以三十五节他会这样讲，头日要圣会，不可做一切劳碌的工，然后一直到第八日他也要圣会，要献火祭，而且第八日他这个是严肃会，不可做劳碌的工。所以他对称的就是三十九节的这边说第一日为圣安息，原本是没有圣，它是一种休息安息。那么第八日他也讲到是圣安息，这种安息就是跟前面的不可劳碌做工，这个是彼此对称。你既然是不要劳碌做工，就是要叫你安息歇息。第三个对称的就是总共七天都要献火祭给亚威，那同样的第七，在这个七天的里面对称的四十节，他要呢很欢乐的在亚威的面前，很欢乐的欢喜的在亚威的面前，总共有七天。另外就是第四个这一个对称，就是三十五节的第一日要有圣会，因为这个圣会是要休息。他对称的四十节就是也是第一日，可是他第一日很特别，就是要拿那个果水果以及呢树，一般说树枝了，不过言语里面是一种手掌，因为棕榈树这种手掌是一个它好像手掌一样的。那第三个就是一种树的枝条，这三种都是头一日要做的。所以圣会修工跟拿这些枝条在亚威面前欢乐的开始，这个有彼此对称的含义。那第五里面他有谈到说第八日要圣会的时候是要献火祭，这是一种严肃会。严肃会这个字比较特别，这个字所有个禁制的意思，限制的意思。那个我们中文说很严肃，表示是很庄严的神圣的，因为如果凡是庄严神圣的都有所限制，然后也有停止的意思。他对照了这三十九节的第八日他有安息，圣会修工你就要有安息，这是又是彼此对称。最后的就是第六点，这七天里面献火祭的是给亚威，对称的就是四十二到四十三的，他七天里面要住在棚的里面，他的目的就是有纪念性，纪念神的救赎。再来我们讲到最后的这一个西跟西不烂，西是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他都有说这是亚威的诸节期，那个节期原文是诸节期，还有就是亚威的诸安息。他对称就是希伯来四十四节，四节里面说 摩西将亚威的诸节起传给以色列。好，那这样的一种对称有什么用意？我稍微再来解释一下。第一日里面他谈到的拿三样东西，一个是美好树上的果子。我们知道所谓的收藏节，它重要的是说，它在这种一种节庆的里面，它已经刚好把那些水果都收成好，已经都是成熟了。一年里面的最后的这一个收获，就是这些水果都成熟了，都把它收成好了。然后把这些收成好的这些哪一部分拿来，到亚威的这一个圣所的里面，那么跟七种人。这七种人在生命记里面有讲一同欢乐。那第二种是他是拿棕树的一种树枝，好像手掌那样的棕树。棕树如果就圣经的含义来讲，像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当说的人也是拿那个棕树之枝来对他表示欢迎。有人说这个是一种君王的一种得胜的一个表示，这个是另外格外解释。但是我们对照耶稣基督在欢乐的时候，人家来欢迎他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这样。第三个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树枝，这个树枝的里面有人说是茂密树的枝，或是河旁的柳树，这两种的树枝。那么在那边，那这个要干嘛？把神赐的果子，以及透过这样的一种两个树和树枝的长，或是这个枝条，都是植物。神使这一些果子，不但是果子，还有这些树枝、树条，代表着神在地上里面所产出来的这一些美好的东西，在亚威的面前，表示是神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产业收成，来在神的面前发生夸耀，在神的面前喜乐赞美，从第一日开始。那么连续七天，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他们要献七日火祭，那第八日又要加上火祭。所以他这个是这一个祝棚节，就是说堂节很特别，它不是只有七天，它还要加上第八天，都是七天火祭和加上第八天火祭。那么对照的这个所谓的祝棚，也要祝棚七天，火祭是献给亚威神，祝棚呢是要来纪念当时候神的救赎。所以火祭是感恩奉献，但是也是因为神的救赎。所以火祭跟祝棚这个两个是彼此对称的，都是在表明神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一种信实守约，使他们在平安富足的时候，所以他们一方面来归荣耀，来感恩，来奉献，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当然要纪念神在他们困苦的时候救赎他们的这些恩典，他们没有忘记。所以会守这一个节庆的，一定是不忘记神的恩典。怎么讲呢？因为在这个节庆的里面，他们会把他们所地里面的出产当作一种感谢的祭物献给神，也把那些火祭，就是所谓的燔祭物等等，这是跟神救赎有关的，也把它献给神。所以我们如果说祝棚节，事实上它跟献祭的七日献祭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我们在这一个暂时的这个祝棚的里面，一方面我们要想到我们要如何在神的面前献祭给他。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第八日要有圣会，要献火祭，这个圣会是称为筵素会。这个刚好对照的就是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怎么算法？就是从安息日的次日要献上初所的禾捆开始，一直算了七个安息天，然后到 隔天就次日，啊，正常次日就是第八天。所以在这一个朱彭解里面的记载方式，它分两次记载第八日。同样的，在七七节的五行解，他也记了两个安息日的次日，这个都在讲第八天。那我们就要讲，那这个第八天很特别，这个八等于是第一日，第一日等同于刚开始，我们可以说是更新的日子，是一个新造的日子，或是说它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含义。好比说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那么耶稣干嘛？耶稣复活了，向门徒显现了，这个生命的光出现了。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日就是光，那么第一日是一切这些万物的这个开始的，它是由光开始，所以它这一个祝棚节的第八天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天地，它会有新的开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今天在这边祝棚，就彼得后书第一章来讲，他说他还住在这个帐篷的时候，他们盼望，他们也在遍茂山上的里面，他重提他以前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神的爱子遍茂显现那种荣耀的光景。他说的呢，太好了，事实上那种太好的是指一种神的儿子在将来他要所完成的这种所谓的更新这个创造。因此他在那个时候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说他希望能够为耶稣和摩西以利亚三个人来八个棚来住在那里，八个棚住在那里，那很类似于是他当时候他想这里就是住棚井，在这里真好，住在这棚的里面好像住棚井一样。但是真正的祝棚节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三章谈到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都带，那时候有异居其中，这是我们的盼望。而新天新地这件事情，就以赛亚书的65章到66章来讲，那就有谈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的悔改归正以后，就好像从赎罪日来算起。从以赛亚书的58章就在讲到赎罪日，一直到60章，那么就经过了所谓的吹角节，就是以赛亚书61章耶稣基督来了，他所宣告的西年，一直到62章都谈到主耶稣来要宣告这种所谓的节庆，最后的所谓的祝棚节，好比以赛亚书的65章到66章，那么63到64是一种诗人他死后对神愤怒的一种审判，以东人以后诗人跟神的一种祷告，这种祷告就是希望神最后的永远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来到，有新天新地来到，那以色列人就真的跟全地的这个神所造一起复兴。那个时候呢，安息日跟月朔每红到这样安息日月朔，他们就在那边敬拜神。所以新天新地里面还是有安息日，还是在有月朔里面在这边敬拜神，这是一个很特别，我们对新天新地的了解一定要有这样的体会。对于这一个祝棚节，我要再讲两大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一节是最大的，也是最后最喜乐的节庆。我要分两个来讲，它是最大最后的节庆。其实呢，这种大是比较性的，节期没有什么分大小，但是因为它是写在最后的，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万物的被造 到第六日，就是动物跟人类被造，尤其是人类被造，而被造的原因是为了来治理这个土地，来彰显神的形象跟荣耀。所以第六日的这一种描述，就等同这个祝棚节里面它是最后的描述。那比如说创世纪第二章，它最后的描述，它是描述亚当切了一个配偶，那神从亚当睡觉的当中让他找到了这个配偶，而不是从一般的动物上。保罗在讲解说，这个夫妻里面的这种结合，这是一种新的创造，是极大的奥秘，它是指着教会跟基督说的。因此当这个祝棚节列入到最后的节庆，就字面上来讲呢，它也是因为要准备过冬，他们不必再劳碌一年了，所以他们是一个很休息舒畅的日子，因为有东西可以过冬，不必繁忙，就在从这一个节庆以后。而这一个节庆里面又特别在有第八日有一个所谓的严肃会，有这样的一种严肃会，第八天，那就要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一个节期里面，哎，那跟七七节的那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在那边呢献上了所谓的两个新的数据，在那里面的欢乐献上的平安祭，那真的是非常的对称。原来我们今天所的节庆一定要到第八天，那一种真正的神要赐给我们最后的一个美好的安息。第二点我要讲，这节期里面共有八天要献上火祭。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一个安息日里面它有特别记载有好几种，在五旬节，我说五旬节的时候有好几种这种献祭燔祭啦，五这个如果五祭都算下去的话，那再加上摇祭，还有有的会成奠祭，那大概有七种，我所知道。那同样的，在这个祝棚节里面，他要献四种祭物。他在第三十七节里面讲，这种火祭里面就是有燔祭、素祭、祭物变奠祭，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这种对称的两个最后的这个节庆里面，都要谈到更多的这个祭物献给神。我们知道圣经那里面强调了这一个。在七月里面十五日，七月十五日有什么用意呢？七月里面代表的这一个神的誓约七，因为七跟启示它是同音的，所以七有启示的含义，也有完成的含义。但是耶罗波安王他知道说，今天这一个神的七是犹太人守的，是南国的犹太人守的，他就把它改成八，就是八月的十五日，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的，他们把安息日的第七摆成第一日，所有的做法，那个这个都是跟所谓的异教的这个神明，他们的复活，都是说在这个第一日复活，那跟耶稣一样，他把它牵扯互惠亲切。他们当时候北王所拜的那一种金牛犊的崇拜，他把它设立在这一个八月十五号，是他自己私定的这一个年月日，然后来作为北国以色列人的节庆。那么以色列人有十支派，而南国就有两支派，显然呢北国是人多势众，那么人多了，如果到今天来讲民族兴起的话，那还是以色列人北国胜利，因为呢他们这种节庆呢是更多的人来遵守。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很多的人去守所谓的第一日的安息日，去守今天所谓的异教的这个三位一体论，去吃他们所自以为是的这种祭物，然后献上他们自以为是的这种钱财等等， 都跟北国的这一个罗坡湾人多势众有关系的。真正的神的节显明是少的，只有两支派，可是他们持守的是7月15号这一个祝棚节，这是才是神真正的节期。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偶像崇拜，也没有人立的这个所谓的祭司，因为他这里有神所立的拣选的祭司。所以南国的神是亚威真神，南国有亚威的祭司来替他敬拜，这个是南北两个很不一样的。北国从耶罗波王开始，他们就守这样的一种8月15号的节期。今天的基督教界还是一样，从天主教开始，他们就守第一日的所谓的安息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更改。啊，事实上，这个要告诉我们，你不要小看日子的这个重要性。你的日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分别，一种记号，来显明他是属神的选民还是不是神的选民。安息日会里面把这个日子看成一个是兽的这一个印记，一个就是神圣灵的印记。他们在解释创世纪是这样讲的。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确实是神的一个约的印记，凡是来持守这一个祝棚节的这个7月15号，那他真的是属于神的显明。不过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他说他这一个除了每日的每周的安息日之外的那个七的节期，这个七的节期里面就是包括了月朔的或月节的七七节的吹角节的赎罪日的祝棚节严肃会这七个节，除了这个之外，他们都会增加一个罪祭，这个是在民数记28章到29章。为什么民数记的28和29章他要加上了赎罪祭呢？为什么他们要加上去呢？我们从前后文来看，民数记那边没有平安祭了，是因为选民在25节的时候，在十亭的时候犯了大罪，他又重新去拜了那个异教的神明，吃他们的祭物，他们行所谓的宗教的淫乱。那神要给他们洁净的方式呢，就是要叫他们在这个洁净的里面献上赎罪祭和燔祭。赎罪祭跟燔祭是在这一个七个洁净的里面的日子里面，他们一定都要去献上。他们等同犯了什么罪呢？他们的不洁净我等同什么呢？等同妇人生育，生育了以后要算一个洁净的日子，然后呢他要献上燔祭跟赎罪祭。他也等同大麻风，他也等同血肉症，洁净的日子都要献上这些燔祭跟罪祭。所以在民数记里面，特别在祝棚节当中里面特别增加这个赎罪祭，又供三年，总共有8天。那这个跟立位记的23章这里的19节到20节的7、7节有平安祭跟摇祭，这个有真的很大的区别。因为你如果犯罪，平安祭就消失，你就求神来继续来赎你的罪。这个我要告诉我们，很多人在解释哥罗西书的2章16节，他们都没有去对照希伯来书的7章到10章。那你谈到律法里面，它有一部分是影子的，这个影子的话是跟献祭有关的，也就是赎罪祭有关的。那你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真正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有的人根据哥罗西书1节2节说，今天我们不要守这个所谓的日子或是饮食这一些条例，那真的是随便的拿1、2节断章取义的来会到神的这个节期界面，这是撒旦他的一贯的伎俩了。因为哥罗西书2章16节跟17节是在讲到真正的一个律法里面献祭，这个才是影子。 他要来预表示将来有一位耶稣基督，他要成为赎罪祭。这个也跟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说，律法是为了规划来增添的，他目的是要等候那个应许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等这些基督来到了，这个基督来到了，那罪就过去了。这个也跟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所谓的赎罪祭，他要除掉我们的罪，他就需要被神设立为挽回祭。所以这种因为罪而来献祭的，在民数记当中里面，他都没有记载所谓的欢乐，因为被罪所辖制，而在罪中就必须要禁食祷告恳求神怜悯，所以没有什么欢乐。可是我们对照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赎罪日的这个祝棚节里面，我要讲的第二点，这是最喜乐的这个节庆，因为这个是没有犯罪，他是活在圣灵里面的这种喜乐。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说，神的国是不再吃喝，这个不再吃喝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注重所谓的食物节令条例等等，他是要告诉我，你是因为有信心，你认为凡物都可吃，在洁净的食物当中里面凡物都可吃，但有的人认为说他只吃一些蔬菜，他们对神的这种热心，有的人是过头了，但有的人是不足，但是跟食物洁净没关，跟日子也没关。如果跟食物跟日子有关，保罗一定会讲，但有的人把这个记得很不清楚的，他把它当成就是圣旨一样，认为神已经在这一个罗马书十四章里面已经废掉了所谓的食物洁净条例跟所谓的日子的条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他真的不了解保罗为什么在十四章十七节他说神的国不在吃，而是在乎什么，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保罗他要讲这些事情，这个事情他有他的背景，但是照我所了解的背景，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我们怎么来对照呢？我们对照的话就是说以下书，我们用这个背景来讲，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完全符合，但是我们如果以下书第一章里面讲的这些背景可以来作为这里的解释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罗要强调那个而已。以下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很多人很熟悉，我不必再念一遍。他的第一节跟第九节都是强调，作为儿女应该要认识父，就好像牛一样，他认识他的主人，他驴也要认识他的主人。可是这一些神的选民呢，他切实去犯罪，他藐视神，以致他到受到神的责罚，他们还不悔改，到最后神只给他们留下一种。这是第一章的前半段。后半段讲到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有讲到他们就好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的，索多玛俄摩拉是神要毁灭的这一个城，可是他们也要听神所说的信悔的话，因为这里有讲到他们所献上了很多的祭物，以及他们在节期当中里面夜宿安息日，并且他们也宣告大会。他说这些都是神认为已经除过了，他不要他们这些献祭节期夜宿大会，明明这个就是神所规定的要来敬拜他的，神为什么不要呢？所以在第十三节他有插入很重要，他说为什么他憎恨呢？因为做罪孽又所严肃会，他说我不能容忍，本来你今天献祭啦，去造大会啦，守节期啦，甚至就守了所谓的严肃会，就是第八日的严肃会，就是祝棚节，或是说这一个七七节，就那个所谓的七日的这一个的次日，献上出所的这个何苦，也有所谓的严肃会， 不管如何，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圣洁、非常这一个公义的这个节气。你今天呢，你一方面你犯了大罪，你去杀人放火，第十五节所说的，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然后你把这个手拿来呢献上这个公羊的血，那岂有此理嘛？那神是这样的神吗？你的手是满了血的，这个手你今天拿了这个公羊的血来赎你的罪吗？岂有此理？所以神是来责备他们说，你们第十五节说你们举手祷告，神就是不会听的，你们做多的祈祷我也不会听，因为罪人的祷告神不听。他强调点在这一点。按照反推来讲，如果说今天神说新约时代这些节期的大会的这些祭献祭的事情，那连同祷告，如果说这些所谓的节期已经过去了，那祷告也过去了，你不要祷告了，新约不要祷告，我可以根据这一节来讲，你们举手祷告我必不听，所以你们不要祷告，以后新约也不要祷告。很荒谬，我们新约都大家都来祷告，尤其这些所谓的基督教的朋友，他们祷告是最热心的，很热心的，那你们以后从新约说不要祷告，如果因为神说你们祷告神不听，所以以后你们就不祷告了吗？你们还会反省啊，哎呀，为什么神说不听我们祷告，神离弃了我们吗？同样的，这个节期这一个大会这个献祭就是一种跟祷告一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到第十六节跟十七节，你们要洗濯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这公平就典章，就是一种审判，要公平，要干嘛呢？真正的公平就是要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寡妇伸冤的。如果你今天守这个节期，但是一方面你在生活上你们又没有寻求公义行善，去拯救这一些可怜没有人无助的这些孤儿寡妇，你们今天来守节有用吗？所以保罗他会讲到说，神的国度里面更要紧的意义就是要叫你们去行义。你们如果不去行义，你们如果还在纷争还在结党而不是和睦，如果你们不是说在这一个圣灵的里面有节庆欢乐，那你们今天就为了这一些食物的事情在那边争啊争啊，可能会看某某日很重要也争啊争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就丧失了你们在守节庆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反过来讲，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四章是要告诉我们，当你们在守神节庆的时候，你们要重视到的，不要重犯以色列人他们在以赛亚书所犯的错误。表面上看起来很重视神的节庆，很爱神，实际上他们不爱神，因为他们对于孤儿寡妇对其他的人的欺压，从第一章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有六个祸灾，不甚至说有人说是七祸灾，都是谈到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公不义的事情。那这样的来守节期有什么用呢？确实没有用。那反过来讲，一个在神国度的里面守了神这样的国度典章，充满着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的时候，那守这样的节庆不是多么好吗？好像守安息日一样，不是多么的快乐吗？在地上如天一样。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祝鹏姐这次很大的喜庆，以及她要如何来遵行，大概我都把它讲了。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所谓的神节的神学的教训。第一点，这一个节日就好像五旬节一样，它预表的就是圣灵大降，神的救恩实际上临到是透过圣灵大降临到使徒信徒和使徒。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里面他有这样讲，在历经所谓的神的这样的一种节庆，就是吹角赎罪 那最后就进入到所谓的这个收场。耶稣在这一个第七章，他就特别在第八日，是最大的日，他起来呼叫，说凡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人他可以从腹中里面得到活水的江河。那么约翰的这个福音的作者来特别讲，这个就是讲到他要把圣灵赐给，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耶稣得荣耀是因为他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那时候才得到荣耀。还没有坐在神的右边，那子就还没有跟父来求告，那圣灵就不会来到。但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时候耶稣在强调，如果你在这一天的里面，你求告渴慕神的圣灵，神会把这样的一种透过这位爱子的死，然后复活升天，把圣灵赐给人。这是五旬节里面圣灵的降临，以及所谓的祝棚节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对于祝棚节最后一天里面谈到要圣灵给我们，这两样对称。而圣灵要给人永生，要给人新的生命，使人的身体变成从罪身变成义的身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般强调水洗就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只是把罪的身体把它埋葬，但是灵洗呢，灵只是有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能够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使这一个身体成为圣洁的殿。所以灵洗乃是要进入神的国必备的条件。在约翰的第三章第五节，要从水跟圣灵生，他才能够进神的国。因为只有透过圣灵重生了，他才能够来遵行神的律法，他才能够来胜过那个罪跟死世界跟肉体。所以圣经上说他要献上这一个火祭，这个都有关系的。献上火祭他才能够得胜神，得胜这个我们的仇敌罪，以及我们的肉体的瑕疵引诱那个失意，还有就是外面的世界。这三大点你必须要透过圣灵所献上的这种火祭，那个的火祭就含带着所谓的献上我们的身体作为活祭物，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里面有数据，真正的数据就是有爱心。那这种两种祭是神最喜欢的，信心的活祭环境以及所谓的爱心的数据，这两个。那最后所谓的平安祭，那是和好的祭物，那是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那是谈到所谓的和好的平安祭。神要的是在教会中里面的和好，而不是在那边为了某某吃，为了某某日在那边争执。你在那边争执，却不去好好的行公义，所以保罗或是以撒他们都认定，你把最重要的把它拿掉，而不可因为做把最重要的拿掉，就不要去遵守那个吃药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经要特别注意的。第三，我要特别来强调的就是，在神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春秋两节，它这样的对应结构，它把新约跟旧约的一个救赎，把它连结在一起。第一点我要讲的，春节的跟秋节时间是以七，我刚才已经说了，七跟那个启示的四是核心啊，启示的七绝对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旧约的这个献祭跟这个节期里面的祭物，这个是影子跟实体之间的一个彼此之间的联系。当新约的献祭已经立定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赎了，这一些影子它就不必要。那么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一个不再有这些影子的这个，是指就你的赎罪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必要这些机会，就这个功用性来讲，我们不要乱了这个所谓的我所讲的这个所谓的不要再有这些影子。我的意思不是在那里啊，但是最要紧的就是新约的两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赎罪跟颁布神的律法在我们心中。那赎罪呢，这个已经透过赎罪日 就是我们7月10号我们遵守过，那神透过耶稣基督进入天上的圣所为我们赎罪。新约呢，他谈到第一点要先有赎罪，第二点呢就是要把神的律法颁布在我们里面，要把神律法颁布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遵守认识神。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圣灵，赎罪是透过水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但是颁布律法又必须要有灵洗，他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力量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这两个是不能偏废，所以水灵二洗跟赎罪颁律法这两点都跟新约有关。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他只会讲到这个水洗，那只会讲到表面的这个灵洗，可是为什么灵洗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是接不讲，很奇怪。我在啰啰啰嗦最后再讲一个啊，就是以撒书，那原谅我在那啰嗦再讲这一次，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不能不重复讲。以西结书里面从26节到27节，我念一遍，36章的26节跟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底下这边很要紧，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注意到这边上都很清楚，26节的这个心心跟心灵是要跟肉心那个来做一个对照，那跟实心就是硬心做一个对比。那底下呢，心灵是要干嘛呢？心灵是要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顺从他，谨守遵行神的典章。这边把律例典章把它合在一起，那么律例就是我们说在祝福节里面说这是永远的定律，也是同一个字。那典章呢，就是公义审判。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是给一个神的灵放在他里面的人要去遵行，但是很多人把它曲解，律例典章就是只有爱，不是说把它仅止于所谓的十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色列就守十诫就好了嘛，神不是这样的意思。神所有的这一个所谓的律例典章，它是在这个诫命上面这个十条里面，他真正的实行在生活上的真正的公义和平是怎么样一回事，他一定要有律例典章的。今天神的圣灵一定会让我们在这个律例典章里面去实行。亚威圣会就是得到神的灵，他遵守神的安息日开始，也由神带领我们进入到知道要守食物节令条例以及其他的节令条例。等亚威圣会在开始这样圣洁分别出来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圣洁的这个律例典章，也就是所谓的三大节期以及神的土地政策，这些都跟神的这个圣洁有关系。那么污秽的子民他不配来遵守神的这样的圣洁的洁净条例以及圣洁的所谓的三大节期，所以他们今天没有所谓的在这个三大节期里面有圣位，他们不配。那我们再想想，最后要结论就是，就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他们在北国异教化以后，南国也渐渐异教化。圣经里面从列王记可以看得到，他们从没有去遵守祝棚节，没有记载，只有在所罗门以后，我说所罗门以后，所罗门那时候还有，以后就没有，都异教化，因为所罗门带领了他们变成异教化，异教化就不可能会守神的节期。这是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人悔改了，在尼西米记他们就开始从7月份开始守神的节期，他们会有极大的喜乐，他们说这种喜乐不要禁守，因为神的这个喜乐的日子是让人家去欢乐，那有东西要分给人家吃，很大的喜乐。他们也在那边先读圣经，因为照着这个安息年最后这一年里面 每逢这个祝棚节，他们就要去先读圣经，所以他们特别分别时间来，天天读圣经，总共读了七天还不过，以后在这一个八月的24号，他们就宣告禁食。那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们就在那边读圣经，三分之一在那边认罪，那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利未人在那边颂赞神、祷告神，祷告神说：“神啊，我们过去犯了很大的罪恶，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良好的典章律例，我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浪费一样浪费掉。你赐给我们良善的脸，要引导我们、教训我们，我们却不听，等等的这些。”那这一些都要告诉我们，今天的外邦的教会，自从这一个主后325年以后的尼西亚会议，教会已经渐渐的俗化。从那个婚戒典开始，撒旦就在这一个神的教会的里面撒下这个异教的这些敬拜传统。那这些敬拜传统，教会就变成污秽，不再处于圣洁的这个教会。所以直到现在，在前久有好多好多所谓称为基督徒的，他们都不知道来守圣安息日，也不知道守神的其他圣安息日，就是所谓的祝棚节。这表明他们还在污秽当中，而污秽的灵一定会在他们污秽的这个会中里面迷惑他们，透过这些污秽的假先知传讲他们这些假信息，反对神的律法，叫他们说不要去遵守。不过最近确实神的灵有在动工，至少他从这一个第二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些教派他知道要开始守律法，像西西基一样。可惜西西基一样，他们没有神的圣灵，因此他们对于神观的解释就错误，他们对于所谓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要进入到真正的公义和平，他们也不会去注重，他们也不会去把拦泥在这一个教会的次序里面去蒙统，这些等等这些圣别的事情。感谢神，神兴起的我们，让我们要为圣会能够在他的圣会的里面能够来敬拜他，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恩典。我再讲一遍，感谢神，荣耀归给神，因为他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待，那是因为我们有历经了有很多的苦楚，我们不断的在神的这一个旷野的这个熬炼的里面受到管教，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他的律法，经过这么的痛苦的经历以后，我们才能够辛苦的来珍视神的这一个律法。愿所有神真正的子民在历经痛苦的时候，你要去学习神的律法，好像诗人在119篇诗篇，他特别强调：我在受苦之前，我呢根本都不知道神的律法，但今天他受了苦以后，他就从迷失当中里面转回来，他就学习了神的律法。受苦要让我们去学习神的律法，而不是要让我们去毁掉神的律法。希望我们今天的受苦都有意义。愿荣耀归于神，阿门。